孙维新谈天，今天礼拜二，孙维新馆长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你现在好像又不在旁边啊，不在我的身边，
又不在我们宝岛台湾了。
你在北京？
对，在北京首都博物馆。
好像你还要去武汉。
哎，对，明儿去武汉。
为了什么事情可以说一说吗？
其实科博馆的30周年就已经迫在眉睫了，再过2年就到了30周年了。那针对30周年呢，我们规划了一些展览啊，也想把一个脚能够踏到重要的文物这个领域里头去了。但是这文物呢，其实属于故宫啊、博物馆啊、其他博物馆的文史博物馆的哈。但是科学博物馆要怎么样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呢？就是想看看先民在材料科学上的智慧。
是，
所以我想我们选的第一样就是青铜器。希望能看一下青铜器的，从夏商周3代的青铜器，到宋朝，宋朝有过一批仿西周的青铜器，
是，
一直到明清又做了一批青铜的礼器，看看青铜这个在整个人类工艺上非常重要的铜锡铅的合金呢、经过的时间轴的变化，到底在人类的工艺跟智慧上有什么样的改进？
所以还得跟不同的博物馆合作，也就是把原先别的馆的展品要引进到自然科学博物馆，是吗？
对，希望能够共同来合办，因为我想大陆上有好些博物馆都有很精彩的这些文物嘛。那我们可以发挥的是说，我们从文创的角度看怎么样来布展，怎么样把这个故事讲清楚。就希望能够走几个地方看几个展览，我们自己是大外行，
是，
可是我觉得这一路学习的过程真的是收获丰富。
所以你自己在北京也要去联络北京的故宫吗？
也是，但是我们想文物局这次安排让我到首都博物馆，到国家博物馆然后早上还到中国科技馆都看了。所以了解了好些从过去到现代新的变化，
看到有哪一些好的展品可以引进来展览之后，我们给他复制品再弄回去。现在目前相中了哪一些目标呢？
倒还没有。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从科学的角度出发了。所以并不是从单纯的从艺术鉴赏，我会觉得大春兄，你会觉得如果说你像你看到青铜器，它基本上三种用途嘛，一个是生活上的。青铜器的生活的功能性的用途
是，
另外是礼器，这里作业的礼器
是，
那第三种就是军事工具了。
最早
我对青铜器开始产生兴趣，就是看到了夫差剑跟越王剑
啊、
2000多年，对兵器，那到重点不是兵器，而是2000多年以前的青铜剑竟然到了今天那个花纹那个色泽，还是像新做出来的一样，看了好震撼。
是，
所以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得多。但你知道后来到了汉，到后来有开始有铁器了，因为人类能够控制的温度控制的材质越来越丰富了，可是铁器会生锈，
是，
那到今天你看不到什么铁器留下来，可是青铜却还能够维持它的美貌，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好精彩。
是，
一个是青铜，那往后如果说这个合作能够继续办下去的话，连陶瓷跟漆木器都会进入科学的殿堂了。
你看到了夫差剑跟勾践的剑是什么时候？
前两年在大陆上的博物馆看到的。我知道有好多地方都有，因为它有几把。
对，如果说那些剑都是真的的话，夫差跟勾践应该都是蜘蛛啊。
你说全身上下挂满了兵器。
对，
没有，我看到那个越王剑是勾践孙子的剑了
啊。
他们有过考证的，不过很好玩，我倒觉得。从材料科学的角度让大家了解人类的智慧是怎么样逐渐改变的，我觉得很有意思
啊。所以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也要负责把一部分引进来的展品做一些延伸的介绍，或者是导读，或是导览，是吧？
对，当然我还是很希望是说我们台北故宫啊，还有我们的历史博物馆，台湾这方面的青铜专家们也能够帮忙，把它真正做出来一个。真的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欣赏文物的做法。
是，我们期待着这个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在应该是1年多以后就要展开了哈。
对，
这个活动，三十周年也实在是很不容易啊。
很好，我觉得当然很佩服，很钦佩我们的创馆馆长汉先生啊。
汉宝德先生。
对，汉先生在30年前的那个远大的眼光，让博物馆到现在将近30年了还能够。 走得蛮稳当的。
嗯，
当然很多地方都到了脱胎换骨的时候了，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大家来多来博物馆看一看，然后多提供一些意见吧。
好的，接下来我们有正今天的天文学方面的题目，中国正式建成了南极泰山科学，应该说叫考察站是吧？
对，科考站。
嗯，
泰山科考站，这我觉得其实看到大陆在最近这几年啊，在几个方向特别的着力。
嗯，
南极是一个。
嗯，
因为我们自己学天文的啊，一直觉得南极是一个可以去努力的方向。
嗯，
因为上次我们在节目里说过，在南极也很好玩，大春兄，我们不是说到南极去找陨石是很多搜罗陨石的人夏天最喜欢去的，
是
南极的夏天，因为南极基本上就是一个3000公尺的大冰块，
嗯，
没有土，没有石头，
没有石头，
所以你在南极上看到任何石头都是外面来的，
都是陨石
、嗯、但是呢，南极本身的科考研究还有天文观察是很重要，尤其是南极6个月的黑天呢、啊，
嗯，
那你能够连续做观测，观察很多变化的现象是很宝贵的。
是，
而且南极的空气更稀薄。
嗯，
南极3000公尺的高山呢，就等于是其他地方4000公尺的高山。
啊哈，没有什么光害。
没有光害，但是那个为什么3000公尺等于4000公尺啊？
嗯，
就是因为地球自转的关系，南北极的大气层比较薄。
嗯哼，
赤道的地方大气层比较厚。
是。
自转关系，南北极比较薄，所以你走到3000公尺的高空呢，其实那个高度就跟其他地方4000公尺的大气层的密度差不多了。
嗯，
所以更能够做好天文观测。
是，
但是大陆它现在在南极已经盖了第4个站了。
先前有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
对对对对，
它这个命名也很特别啊。啊，嗯、中山是指孙中山吗？
我们希望是。Yeah, 昆仑站跟长城站，那其实是希望在中山站跟昆仑站之间哈，然后再加一个中继站。
嗯，
所以这个泰山站盖起来了以后，离中山站520公里，离昆仑站600公里，
是，
所以刚好是中间的，所以对后勤补给跟这些维修支援都很方便。
嗯，那这个站有特殊的科考的目的吗？
还是一样，它本身当然除了物资储备、机械维修之外，它有科学观测的能力哈。那一方面研究南极本身的资源，因为南极一直要到按照南极公约啦，要到2048的时候，
嗯，
才能够各国才能够开始 claim 南极的资源的
啊，而宣称它拥有多少？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能在什么地方要开发了，到了2048年才能坐下来谈。所以你在这段时间之前呢，你能够先在南极做多少研究？能够有多少扎根的工作啊，以后的发言权就会比较大。
嗯哼，可以介绍一下泰山站它这个设计还有建筑它的面积有多大？好像并不是特别大啊。
哦，不是，在那边盖得很辛苦的。
嗯，
盖大的话，那个需要的资源维护它整个里面人那种活的那个资源是不得了的。
是，
所以它的建筑面积只有1000平米，就是300平，
将近300平。
对，300平，300平，大春兄都觉得有点挤压了，是不是？
哦，嗨呀，太宽敞了，坐计程车才能绕一圈呢。
主体建筑只有410平方米，就主体建筑只有100多平。
嗯，
但是呢，20个人可以在里面度过一个夏天的。
是，
大春兄，以后你去的时候，看你是喜欢夏天去还是冬天去。
嗯，
你喜欢热闹还是喜欢孤独的啊？
我不喜欢冷。
你不喜欢？那就没得玩了，
那就没辙了，
就没辙了。
本电台尹乃菁去过。
啊，真的。哦，他没冻坏了。
他去的时候可能带了一些石头去，随地撒了一些。以后科学家可能会很麻烦。
哎呀，去砸了石头去吧。哎，泰山站的样子很特别。
嗯，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中国式的灯笼
啊，
又像是一个西洋式的飞碟。
哦，
底下拿几个大概6只脚到8只脚左右的高架子把它撑起来了。
嗯，
然后往上头去的像是一个盘子，上头另外再倒扣一个盘子。
嗯，
中间有这样的一圈墙壁，
是，
这是两个盘子倒扣，中间是圈墙壁，看起来像个飞碟那个样子啊。
啊啊啊！
那这样设计的原因呢？当然，你说第一个艺术美感，他把它当做中国式的红灯笼啊。
是。
另外一个是说，当南极的大风发生的时候，雪吹过来了，没有办法，不会把你的门给盖死了。
嗯。
所以等于是你是个吊脚楼吧？
啊，是。
Yeah.
好，那它已经可以开始运作了，所以看起来好像主要的功能还是仓库嘛啊。
啊，对，
但是好像也有观光的功能是吧？
对呀、
啊，
我觉得 很有趣的是2011年年底啊，
是
到2012年3月，也就是南极的夏天了，
嗯，
有过2300名中国大陆的游客到南极大陆了。
嚯，那
观光客，
嗯，
那所以有些人支付的钱是不得了的。所以其实南极本身，你先不讲南极资源吧，观光开发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商机了。
是，好了，那么新华社报道说，我们马年呢、啊，大年初一就有上百人的中国旅游团，
啊，
哎，他们这样去，对于2048年去谈判，取得资源可能不利哦。
怎么讲？
是不是你不是做科学研究，你带着人来的？
我还以为到了2048年以后，满地看的都是中国人，没什么话好说。
事实上，这些观光活动对于南极的生态或者环境一定会带来影响和冲击。
也会，也会。我想这个其实真的需要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嗯。
每一年南极的夏季呢，他说大陆的长城站要接待数千名中外游客。
是。
所以我想不止中国了，大陆其他国家也有很多游客，是观光市场的需求很大的。
嗯嗯。
以前呢，只能搭船到了南极边上靠岸了以后呢，上岸算就算走到南极大陆了。
嗯，
那现在你有这些研究站的话，哎，就像说小，像我们以前的中央大学鹿林山观测站也是一天到晚有人要去啊。
那很可能我的猜测不但错误，而且可能事情会往相反的方向走，也就是说2048以前可能满南极洲都是 homestay 哈、啊。这是很有可能的，
大真就去了开个民宿吧。
但是这个南极观测站的战略意味可以谈一谈吗？
我当然，我想到南极去啊，当然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想法了。
嗯，
那你说战略的发展，那是我想任何一个国家只要能够到南极去都有他的考量的。
嗯，
那现在我想主要是南极资源了。
是，
那你说南极做什么其他的观测，天文观测太空研究是很不错的，但是南极地区呢，我觉得跟北极是一样的，都是着眼于他自己未来的那个资源分配。
嗯，
对啊。
除了南极，我们要往天上看一看。
啊，
最近这个关于这个华人世界，它的这个天文消息也不少，像包括玉兔号的月球车，曾经中断了2周，没办法联络。
嗯，
后来醒过来了啊。
对。
这个可以说一说吧。
对，还是他现在在玉兔上面，在月面复杂的环境导致了玉兔的操控有出了一些问题啊。
嗯，
他其实呢月夜休眠啊也很好玩。
嗯，
大春兄，我们得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着一块思考啊。
哎，
想着太阳在远远的前方，地球在我们脚下。
嗯，
但是呢月球绕着我们转的时候啊，转到我们跟太阳、地球、月球连成一直线。
嗯，
那这时候太阳把整个月球照亮了，那是满月。
是，
我们在黑夜的时候看到是满月。
嗯，
而那个时候呢，月面这一面亮面的太空船跟地球是可以直接联系的。
是，
对。然后在你继续转的时候，一边走一边转，转到另外一边了以后，
嗯，
那它进入了月夜，进了月夜以后就是休眠期了。
是，
它本身是靠太阳能的嘛。
嗯，
所以呢，它绕到了朔的时候，
嗯，
也就是月亮跟太阳从地球看过去在同一个方向。
是。
地球上是看不到月亮了。
嗯哼，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接它传来的讯息了。
嗯哼，
那所以呢它就进入了月夜的休眠期间。
是，
所以它去年的12月2号，您记得吗？12月2号嫦娥3号发射升空了嘛。
是，
那嫦娥3号就把玉兔摆到了月球表面了。
嗯哼，
兔子就登陆了。然后在这个工作的40多天里面啊，它经过了，因为每十几天就是一个月日跟月昼跟月夜的交汇啊。
哎，
他工作了2回，工作2回，40多天，走了100多公尺。
嗯哼，
也做了，也收集了很多资料，他的测月跟相机啊，然后另外一些科学研究的设备哈，啊，都得到了很多科学数据。但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
哪一些问题？
他操控的问题，就是你现在操控他没有办法按照你想的往哪走就往哪走了。
嗯，
所以他的机械控制有点问题，但我想大陆他们还是会努力再修啦。
哎，这个玉兔还能够从月球上发射微博。哎，
微博，
嗨，有人在吗？会，这个很有趣。
Yeah, 我觉得哎，现在年轻人的那个网络利用简直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了哈。嗯，
是，那么目前已经观测到的材，或者说收集到的材料，中国大陆有 也就科学界有做一些比如说公布啦或者是什么的？
倒还没有，哎，我想没有仔细看到，没有认真看到大陆上现在公布，我想现在还太早了吧。
嗯，
咱们现在所收集的资料自己先要好好处理，处理完了以后再把适当的放出来吧。
是，
不过我们自己以前有过一回，
嗯，
那是在嫦娥二号的时候吧，
哎，
也是到北京跟国家天文台的同仁们见面，那他们的台长就是探月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啊。
是，
晚上吃完饭了以后，就在他们整个园区里头吃完饭以后，我就很好奇说，你们现在有在收数据吗？
嗯，
从嫦娥二号来的数据。他说我们出去看看，吃完饭以后出去一看，月亮在天上。他说有
看
到月亮，
到月亮就有。
对对，他都带着我回去，回到我们的工作那栋大楼底下，就是他们的类似像 NASA 的任务管制中心一样。
嗯，
他的主要负责人嘛，一开门就进去了。进去以后，里面的就剩两女孩在那边工作。
嗯，
两女孩，然后两女孩就把大荧幕打开，哎，我们在单独一个贵宾享受着整个的那个一面大荧幕上头的嫦娥二号的即时画面，他不断的把数据送回来。
是，
当时看到还是蛮震撼的。
嗯哼，所以你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台湾人看到的，是吧？
哎，不不，我相信总有人看到吧，应该接待了很多外宾嘛。
嗯哼，嗯，所以嫦娥没有跟你讲悄悄话？
没。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在我们的线上，他人在北京，要跟我们谈谈今年的太空旅行啊。
嗯，
啊，今年要有太空旅行啊。
太空旅行啊，我相信国内应该很多人希望把大春兄送上太空船。
对，而且再也不要回来。
对呀，啊，就说那这样子其实很有意思，因为这是英国跟日本人哈，
嗯，
共同发展出来的东西啊。那这个英国呢，他现在很好玩，那，又是亿万富豪啊。
对，
叫 Richard Branson 布兰森。
这个人他也是个 celebrity， 他一天到晚跟女明星什么这些，还有科技业的巨子，他搞一些慈善活动，很活跃的一个大帅哥。
哦，这是不是大帅哥见仁见智了？跟女明星那段我不知道。
女明星那段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我记得好像是反正是一位熟女明星，住的他带着孩子住了他的别墅里，就整个烧掉了，好像有那么一个事件。
好，他自己本身是那个维京美国航空公司的老板嘛？
对，
那Virgin Galactic 的新创事业就是要做太空旅行了。
嗯，
那他自己已经做了飞行测试了，那准备要在。真的要开始开卖了。
嗯，
那有趣的是哈，他的子公司送到日本去，日本那边也在招商了。
哦，
那他们自己呢，未来太空之旅啊，会一趟要价是$20万，
也就是台币600-700万了哈。
对对对，所以这是可接受的是吧，大飞兄？
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那然后呢，他到日本的子公司呢，日本就搞了个$25万。
啊啊。
所以日本人还会收在戴帽子，他们讲戴帽子是吧？
是。
那其实他们会这个布兰森呐，啊，马上就要他的股票也要上市上柜了哈，啊。
嗯。
准备真的要大干一场。那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布兰森他只是有这个概念，那真正他把这个太空旅行商业化的很清楚的，又是日本人。
嗯。
日本他的旅游公司叫做 Club Tour， 哎，我们常常不是讲 Club Med 吗？什么什么地中海会员的吗？
对。
Club Tourism。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旅游公司了啊。
嗯嗯，
那经营这个代理布兰森的这个日本的旅行，
是
一个人$25万，然后不需要太严格的训练吧。
嗯嗯，
他只要让你测身体做下检验，没有什么高血压或者是脑的问题哈，
嗯，
就可以上去了。18岁以上，
他总要能够让人在去之前有一套准备，怎么样去适应那个失重的状态吧。
3天，
然后。
3天，他说参加这个太空旅游团只要3天的训练，
嗯哼，
交了我不知道先交$25万还是后交哈，
嗯哼，
检查3天了以后，让在失重状态底下身体能够适应了以后就出发了，
嗯，
一个梯次6个人，
是，
然后有趣的是呢，他在母船把他送到了15公里的高空，带着飞机把他带到15公里高空以后，
嗯，
就把这个飞船太空船扔下来，那飞船点火了以后用超音速三倍的音速飞向太空，
是
最后飞到离地面110公里的高空。
啊哈，
那这个高空地球就是圆的了，看出地球的圆形了。
啊哈，
所以很有意思。但
是就是在太空轨道上绕，
对对，就绕了。国际太空站当然还是更高了，国际太空站在400公里，然后哈勃望远镜在570公里。
是，
那人送到110公里已经很不错了。平常我们搭飞机啊，飞机拉平了以后，机长会广播，
嗯，
33000尺到39000尺。
是，
所以除上三，除上一千，大概是13公里的，11公里到13公里。
是，
所以我们一般的民航客机走了10几公里就不错了。
嗯，
但它可以送到10倍以上的距离，送到了110公里。
嗯，
然后呢，最有趣的是大顺兄啊，
嗯，
到了110公里的时候，驾驶员把引擎一关
啊，
然后人就飘起来了。
啊，
对，
就是说太空船本身的动力消失之后。在太空船里面的人就完全体会到在太空中的无重力状态。
对，因为太空船本身你在加速的时候它会创造那种人造的重力嘛。
是。
但是把引擎一关，它本身的侧向速度让它进入了绕地球的轨道。
嗯。
所以是地球拉着人跟太空船在那边绕了，就像是个小月球的样子。
是。
那人其实在太空船里面是以漂浮状态存在的。
嗯哼。
那飘起来以后也就短短的4分钟，25万美金，你不要4分钟不要都想着我花25万美金值不值啊？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只待4分钟啊？
对对对对对对，
他不会在那过夜或者洗个什么三温暖是吗？
你想过夜呢，还是民宿呢？以后你开吧，那这4分钟就结束了。
结束之后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一个机制让他再回来呢？
4分钟结束了以后哈、啊，他就是靠着这个飞船的速度。其实那人说，这我不知道在节目里讲过没有。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你要想加速就要踩刹车，
嗯，
你要想减速就要加油门。
哎，是的，
对，加速就是为什么要加速，就是你要进到更低的轨道，速度会越来越快嘛。
嗯嗯。
但是呢，你要先慢下来，以后它被地球的重力往回拉，
是。
那进入更接近地球的轨道呢，速度就变快了。
嗯嗯。
所以踩着刹车反而会加速。
是。
那但是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就是绕，越绕越近，越绕越近哈。
嗯。
那每秒8000米的速度下落。
也就是还是掉下来的、啊、
对，还是掉下来的、嗯、但是大气的那大气的摩擦会让你感觉到真的开始发热了。
嗯，
一般的太空船是每秒8000米，
是，
那它这个商业太空船呢把它减少到每秒1000米。
嗯哼，
所以比较安全，
是
慢慢滑翔，它还是滑翔回来、
嗯、
但是滑翔的过程中那它所受到的考验就跟一般太空船是一样的，
是
那经过大气层的摩擦回来的。
我这样算一算，它回来光回来要2个小时是吧？
对，整趟太空之旅上去一直到回来2个小时。
哦，整趟2个小时。
对，不过上去很快。
嗯，45分钟你刚才说。
对对对对，上去很快，然后下来的话就慢慢绕回来了。
嗯，
所以其实很，哇，这我觉得
很浪费，很花钱，
很浪漫吧。
嗯，
但是好玩的是说现在的全球已经有600人报名了。
嗯哼，
那这600人里面男女的比例是4:1。
男生比较多，
男生比较，但日本报名的是7:3，你猜哪个比较多、
嗯、那你让我猜的话一定是女的比较多。
对， 对呵呵，然后最大年龄是80几岁，一个女的。
就是日本的男人让日本女人想说赶快远离你。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北京跟我们连线。刚才谈到这个应该说是红眼班机航空巨子布兰森推动了这个2小时浪漫之旅啊，45分钟打上去，1个多小时掉下来，大概就是这么个状况，中间有4分钟可以回头看看地球是吧？
对，飘起来，飘起来。
嗯，好，那这个整体的这个旅游好像还蛮有前瞻性的。
对，因为他估计呢在往后的10年里面，
嗯，
真正能够做这个体验的太空旅客人数将达到3万人。
就是有3万人乘以25万美金的这个
商机。对对，商机。就现在光刊还没有开始就已经600人全球报名了，当然是有钱人啦、嗯、企业家什么的。但是往后人只会越来越多。 大春兄，我现在上课跟学生讲说，你们的下一代哈，像我们的，哎，大春兄，我们不是讲说我们的毕业旅行，
是
大学毕业旅行去。去肯定就不错了嘛，小学毕业旅行去指南宫外双溪嘛，
是，
那现在的年轻学生大学毕业旅行不是日本美国就是巴黎了，
嗯哼，
那等到他们的下一代毕业旅行恐怕就是月球跟火星了。
你要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都跑去新加坡当台劳啊，
啊，
也就是说你毕业旅行花的越多，你日后背的债越重了，
我想也是一个生活体验吧。我倒无所谓，我觉得是不是台劳是另外一种看法。
嗯，
你如果真的到澳洲去好好打工赚钱，哎，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啊。
嗯，
到哪儿不都是打工赚钱吗？
说的也是，
我觉得对，生活是生活就是一个体验跟学习的机会嘛。
嗯，
但是这是为什么哈？现在大家把今年2014年叫做太空旅行的元年了。
嗯，
以后可能会进入历史是2014这一年真正太空对所有人开放了。
是。
我觉得是个好事，是个好事。
嗯，看起来大赢家，也就是掌握这个商机并且赚钱的，仍然是美国人啊。
嗯，美国人
。
对，不，大春兄，我倒觉得，美国人，你说布兰森的英国人，他们把这个东西化成为了一个可以上太空去的难得的体验哈。
嗯，
那我觉得，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资金，没这样的设备跟技术哈，可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人上去以后能干什么。
是，
如果说我们能有一些新奇的想法出来的话，说不定那也是另外的商机了。
嗯哼，就那四分钟里面你能干一个什么样赚钱的活是吧？啊，好，这真是伟大的梦想。
对对对。
接下来我们有个题目，最贵的天文望远镜阿玛，观测行星生成气体，这个我们好像之前提到过，我记得就是是吧？这跟那个。星体周围出现圆盘状气体的这个话题有关。
对，我想我们这不用花太多时间说了，因为阿玛已经讲过好几回了嘛。
是，
但是我觉得很高兴，是我在过年的时候到洛杉矶，我们不是从那边也连线了吗？
嗯，
在洛杉矶的时候呢，去了加州理工学院 Caltech 这个非常好的天文研究单位哈。
嗯，
跟我们的合作同仁一个徐博士见面讨论了，他们刚刚也是一块送了一个研究计划给阿玛。
嗯，
所以也就是想用 ELMA 来做一些比较低温的观测，
嗯，
行星跟恒星的低温观测，还有这个星系之间的观测，哎，我觉得很精彩，就是能够参与这样的团队，然后直接去使用全世界最先进的东西，那是不得了的。
是，
前不久，大成兄，我们在节目的早期早些年谈过夏威夷山上的 SMA 嘛，你记不记得？
记得，
呀，四毫米波的天线阵列
是。
那是六个加两个，六个是哈佛大学，两个是台湾的，
嗯哼，
八个叫做 SMA， 然后每一个的叠面是 6.5 米的直径，
是，
但是这一个 ELMA 呢摆在智利5000米的高原上面，
嗯，
总共有66个盘子，
是，
每一个盘子是12米
，
对，所以你要讲起来66米，这个 ELMA 真正开始工作的时候。SMA 就变成一个教育设备了，
嗯，
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都有急迫感哈，赶快来做事。但是我想，在台湾中研院也是很聪明的，那就加入了 SMA， 就是除了 SMA 之外，他加入了 ELMA
啊，加入了 ELMA，
对，所以在加入 ELMA， 在 ELMA 这部分应该会有固定的一些观测时间可以用，
嗯哼，
对啊，哎，我觉得中研院其实资源蛮丰富的，除了加入 ELMA 之外，还加入了夏威夷山上。日本那个全世界单一面积最大的镜面的望远镜，
嗯，
苏巴鲁，
对，那个好像是一个星宿的名字嘛，是吧？
对，卯宿，
卯宿，
卯宿，
对对对，
对，就是一个上面是个太阳的日，
嗯，
底下是子午卯酉的卯，
是
卯宿，卯宿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六姐妹星团，
嗯，
卯宿，
是，
那日本人那个望远镜8.2米直径的，就是一片，他们也真大胆，
嗯，
那一片望远镜盖了4亿美金。
是哦，
开
个
是，
那个是他们的磨玻璃的技术磨得很好的。
对对，然后可是大春兄，你觉得这个胆子真很大哈？
嗯，
因为你像 KAK 一号、KAK 二号都是10米的望远镜，
是
都在夏威夷山的同一个山头上面，但是10米望远镜的直径是36面1.8米的蜂巢式拼起来的。
嗯哼，
1.8米一个六角形，1.8米六角形拼在一起。36面拼在一块，凑出一个10米望远镜来。
嗯，
你有任何一面打破了，换那一面就好了。
是，
那你这一面8.2米的，
嗯哼，
你要破一下那就完了。
是，
那日本人还真做出来了。
哎，而且一定很厚，对不对？
哎，嗯，我不知道哎， 你详细问到的厚度我倒不知道，它应该是足够厚才能支撑住它不会变形。
嗯，
但是呢，中研院跟苏巴鲁的合作是在上面研发新的仪器。
嗯哼，
因为苏巴鲁呢，他们其实也是希望靠着国际合作才能够有新的资源挹注嘛。
是，
那中研院帮他们一开始做了一个超广角的相机。
嗯，
把苏巴鲁的那个视野瞬间放大了7倍。
哦，
合作的这个，那所以他能够拍到在最近的什么 M31 仙女座大星系的整体面貌，因为那是很大很大的天体啊。
嗯嗯。
然后呢，最近中研院跟他们签约，又要帮他们发展主焦点光谱仪的关键零组件，所以我觉得很好。中研院他在国际上的合作，
如何透过一个相机的广角镜头把视野提高七倍，就是这个是应该不是一个。物理上面的，就一个单纯的，
这是激光电。我们常常讲激光电啊，就是机械、光学、电子三个连在一块的。
是，
因为广角镜头大家都熟悉，那个广角镜头是弧度比较大，能够把四面八方的光都收进来。
是，
当然你要做很多修正，因为镜头再好，也比不上人的眼睛。
嗯，
大成兄，你的眼睛看正前方，但是左右两边的人不会变形。
他们有右边那个小一个变形，他肚子大。
但是，那是你。对它有成见，所以它才会变形的哈。你如果说一般的相机镜头呢，正中央的我们叫 on axis 轴向东西不会变形，
嗯，
但是离轴中央越远，变形越厉害。那所以广角那个观测其实是很大的学问的。那广角相机的除了把各方面光搜进来以后呢，它后面的侦测器也是许许多多的 chip 晶片结合在一起的。
嗯嗯，
哎呦，那贵得不得了。
这是我们中研院帮助完成的，是吧？
对，加入他那个团队完成的，现在要完成第二个设备，所以我相信中研院真的能够掌握一些卯宿的观测时间了。
嗯，
所以大家努力吧，找中研院要点时间来观测8.2米，真的看得到嫦娥吧？
啊哈，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好像有要能够解读到罕见的中矮星来成为未来系外行星的研究基准。
对，这是一个。大致是我们讲过，中矮星就是介于恒星跟行星之间的一种东西了。
是，
它没有自己的核融合反应。
嗯，
所以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星。
比较暗。嗯，
对，比较暗。但又因为它本身收缩呢，还是能够放出来大量的能量，所以它又不能算作一个行星。
嗯哼。
所以他们现在找到了一个 HD19467b， 这个 b 是大写。
嗯。
b 大写代表它是一个半星。
是。
b 小写代表它是第一个系外行星，就是恒星旁边第一个行星。
第一个行星，对。
对，叫小 b。那他找到这个梯形矮星呢，是比要比他的母星暗上10万倍。
嗯，
可是呢，他本身就因为离那母星很近，然后离我们也不远，然后那个哈勃望远镜跟其他望远镜，夏威夷的 CAC 仔细观察哈、啊，能够对这个中矮星做出比较清楚的了解来。
嗯，
那就把从行星到恒星之间的这一段距离补上了。
嗯。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就中矮星是一个不成功的恒星嘛，是吧？
对对 ，fail stars。
那它的质量比较低，那它也不会有比较坚硬的地核吗？
有，它也不会有，它还是一个就是不成功的行星，还是一个基本上像个恒星一样的哈。
嗯，
还是气体的巨型的东西。
你说它不会有核融合的反应，可是它也还是有很快的冷却速度，这里头还是有很多燃烧活动，是吧？
倒不是，它是压缩，
它
是压缩收缩、
哦。
这种恒星啊，虽然我们表面看不出来，在有限的时间内看不到它明显的收缩，但它只要收缩，你说几个厘米，因为那么大一个东西啊，
嗯、
收缩几个厘米所释放出来的重力位能就是不得了的。
嗯，
所以它是靠这种重力收缩的能量在发光的。
谢谢文心兄，你今天时间掌握的太好了、哎，非常感
谢。
谢
谢，好，好，拜拜。